好，同工们早安。我们继续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看从第一天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然后昨天我们在看是反省自己的侍奉生活。那今天该更深一层，其实看到我们的一个反省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怎么样才叫做合乎神，或者是按照神的心意要有的一个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会看到是经过炼净。而这个炼净是包含了怎么样的一种炼净，是怎么样在整个生命生活的表达表现的里头不断的被炼净，以至于可以迎接审判的主的来到。然后也要看到怎么样来面对神，以至于生命就有一个出路。然后包括这个面对神的里头有一个最真实的考验啊，就是透过奉献的这一件事。所以我们从这一章来反省整个属灵的生命，我就分成三个点来看。第一就是生命要经历炼净嘛，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一段，就看到在这一段所形容所描述的，这里就发出了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所说的，我们一读当然就很可以理解，就是那一个所谓的为他要耶和华神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我们马上想到预备道路的岂不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吗？然后预备道路是什么？就是因为讲到有一位主要忽然的进到他的殿，那是一个立约的使者。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想到，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又说这一位来到的，从第二节第三节那边就讲到很多关于他要炼净就是炼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好像火要炼净，如漂布之人的茧就是要人整个生命变成洁白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祭物给耶和华。所以在整个形容描述的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预言的特别是什么。如果说马拉基做了这个预言之后，神不说话停了400年，然后过后就是约翰的出现，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现。那这个很可以理解，这个预言过后就来到了耶稣的出现。可是这个预言所说的又似乎说到用火的炼净等等，那个又几乎是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里头的一个描述。所以就会看到这个预言里头是有一个非常超越性的，讲的是耶稣的来到，包括也讲到耶稣的再来。所以当耶稣来到施行的拯救，跟耶稣再来要来收割，要来做最后的审判，而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炼净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几个月前应该不是几个月前，11月而已吧，11月当克兰托牧师特别提到说这是一个 quality church， 是一个讲品质或者讲优质的一个生命，那么一系列我们所读的圣经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到了生命的品格不断的要炼净。包括我们现在在读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同样的一个信息再出来，就是要炼净生命。当说到炼净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况，人的生命的状况会显露出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这个时候被揪出来也好被开刀也好被责备也好被管教也好，其实我们都要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都还很有机会可以重新再来。可是如果当耶稣来做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就可怕了，因为那已经没有机会重新再来的，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怎样你就要面对怎样的结局。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生命出现状况，生命出现问题困难，我觉得都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炼净的这个过程。就正如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 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黑暗中有一些事情，其实人很常这样子，我们有一些黑暗中的事情很想把它隐藏起来，不需要给人知道，不需要给任何人知道。可是这个隐藏的事情往往就是魔鬼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这个就叫做破口，这个就叫做魔鬼可以存留的一个的地步，就是留的地步给魔鬼。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生命当中，无论是婚姻、家庭、人际各方面的事情，你就会总会发现有些东西卡卡的，就是卡住。你可以在很多东西上都很好，但是就有些东西就是卡住，你始终突破不到。那这些事情，我看到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事情，他要炼净。你从属灵征战的角度，哇，你会看到仇敌不断的在攻击，或者不断的在兴风作浪，不断的要挑起争端，要引发事情。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会看到神许可，因为他的孩子们的生命要被炼净。所以就看到这个炼净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日后不但是可以恢复健康，属灵的健康，可以面对审判的主。当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我们就已经预备了可以面对的主。否则的话，不只是难逃咒诅，咒诅不只是现今的一个卡住的问题，咒诅更可怕的是永恒的一个审判，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永恒的沉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炼净生命，生命要经历炼净。那第二，生命要面对神。因为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里头，就看到神讲到他必临近你们事情审判，而且他很快的要来到。那当他来到的时候，要面对的是什么呢？现在提出来的警戒，就是包括那些从第五节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冤屈聚集和不敬畏我的，那么这一些都要来面对神的。那这些事情很常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有吗？我应该没有吧。这些所谓的行邪术啊、犯奸淫啊、欺假誓啊、亏负人的公家啊、欺压过我有这些事情吗？其实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所出现的那一个情景，可是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出现的同样的一种的原则。当然所谓的奸淫可以是淫乱的事情，其假是可以就是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敢据实的回答，你用了一个编造的借口来说的时候，其实你无形当中，特别是在侍奉的事情上，当你用这样的言语来表达的时候，会不会是变相的在说假的话？在神的面前在侍奉的面前，侍奉的事情上也在作假，那么等等。那所以这一些东西就看到，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原因呢？就是生命转离了神。所以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怎么样面对神的时候，就有光照嘛，就有神的光照。神的光照有神的指引，有神的法则，有神的样式。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神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光照。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转离神，我们就会 easy way out， 找比较圆滑的、比较流畅的、比较可以隐藏的。那你就会看见这个就是人性里头很容易就流露出来的。我们不一背向神，生命就会出问题。只有面向神，我们就会不断的被光照，就看到我们生命的问题。那我们也看见真的今天神要在他的家里头来做炼净的工作。我就发现这个炼净是从我们最贴身的小组长的这个层面来做起。 我们的主耶稣生命如何，那个还是第二步。可是我们的小组长的生命如何，我就看到这是神现在圣灵在这个季节正在动工在做的事情。那么当中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如果要面向神，好多东西需要被调整。可是如果你背向神，当然你还是可以好像很好就继续过你的原有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为了要炼净。那接下来这个第二是说到生命需要面对神，因为神没有改变。你会发现说神在这里表达了他的一个的属性，第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当神说他的不改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说的、神应许的、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其实是没有改变。就是人什么时候你背向神，你走你自己的路，可是这个路是将来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咒诅，而且是一个灭亡的路。可是当人一转向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因为神没有改变，原来当人背逆他的时候，神还是在那里。就好像你离弃神，好像神就离弃你，是因为你越走越远。可是当你面向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正在迎着你，就正面向你，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要经历悔改。所以我想今天神的恩典就像神的应许，没有还没有改变。可是人什么时候转向神，神就再一次的转向人。所以当趁着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的悔改。所以当我们发现到有我们的门徒开始更深的去悔改他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很 messy， 很混乱。但是这个混乱我就加多一句话，我说还有吗？更透彻一点，不要保留啊！既然是已经混乱的，那就要更透彻。就是当生命见光的时候，你才有回转的机会。否则的话，只是暗藏着一个即时炸弹啊，等待审判跟爆发而已。所以这是生命要面对神。那最后第三个，从第八节到十八节，最后这一段，我就看到一个什么，生命要十一奉献。那这个地方谈到十一奉献的时候，那我想很多人有一些的思想，就是这里我想带出一两个思考问题。第一就是，新月还需要十一奉献吗？哦，在新月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处在新月，还需要十一奉献吗？这里的同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我特别听到有很有权威的圣经学者也表达了一个新月不需要讲十一奉献啊的这个真理。那当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受尊重的我也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学者，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可是在这个事情上我就在这件事情上就有分辨我的分辨就是我不认为新月就不用讲十一奉献。那我的立论跟我的基础信仰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说虽然在新月没有太明显的找到讲十一奉献的这个真理，因为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得到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做十一奉献，那在利未记里头也表达了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在马拉基书很明显的在这里讲的最直接的，但是来到新约就好像很没有明显的讲十一奉献。但是我的整个新约还需要十一奉献吗的整个的立论的一个基础是，新约还需要相信旧约吗？还需要读旧约吗？我的信仰只是建立在新约吗？还是我的信仰的真理是包含了新旧约啊？我的答案当然是全本圣经包含新旧约。那既是我的信仰的基础，信仰的根基是包含了新旧约，那么我就不会划分说我现在是处于在新约的恩典里头，所以我就不用去留意旧约。因为旧约许多真理都是信仰的基础， 都是信仰的最基本。就像我们说十诫，你说新约就不用守十诫吗？新约不是不用守十诫，新约是远超过十诫。因为就像说，如果新约的旧约的要求是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的连恨人都不可以，那意味着说你需要守住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吗？不需要了的。不是的，是不但是要守住这个，你要更超越这个。那所以意味着说十分之一其实是一个基础。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是超越十分之一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十分之一已经不应该是一个挣扎，而是一个很要明白的一个真理。那么我或者说比较可以从新约中看得到的经文，也许是从马太福音23章23节。因为当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在谈话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是表明他们就是属于坚守律法的人。那么当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同样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是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耶稣说了一句话，这是更重的，那也是当行的，就是更重的是公义啊，就是信仰的生活，你要活出生命的见证，这是更重的，是当行的。那至于说献上十分之一，耶稣后面一句话就是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对，从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十分之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生活、生命的见证、生命要活出基督，这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一个也不可不行，就那个是最基本的，那个根本不用讲啊，你本来就应当做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就带出了一个从新约耶稣来到对这些属神的子民的一个已经有了旧约的真理，但是他要表达的是还有新约的真理，就是你要活出来的，而那个基本的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确定跟了解，其实新旧约都是我们相信，都是我们要持守。那至于说在这个生命的品格上更有更重要的。那么这是最后一段，要生命要献上十分之一，第一个疑问。那第二个事情要思想的就是属神的物要归神之福，就是属神的物要归还给神。那这个地方我们十一奉献的真理，我想我们这里大概都蛮清楚啊，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些在十一奉献以外的一些前后的一些事情。但这个经文我就发现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思想。那今天早上在有限的时间里头，我就特别看到当这一句第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 OK， 当这个地方讲到夺取，那这里意味着说原来神在说的一个东西是很常我们不明白的，就是从现实的角度，人常觉得有时候哇，我的收入都很有限，可是生活的开支很大，生活的需要很多，我好像不奉献我都不够用，那如果再把十分之一拿出来，那结果我的生活一定困难，我一定会陷入困境，因为太多需要已经不够应付了，我还怎么可能奉献呢？那这是很常就是人被卡住的。可是当我们在这个地方被卡住的时候，偏偏神在这里要说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原来是夺取了神的啊，原来有一个部分神说这是他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就不断的在夺取神的，跟包括今天所说的我们都偷窃了，我们抢夺了，我们夺取了神的。那夺取神的，你想象今天如果你去偷另外一个人的东西，你会面对被对付，你会面对被法律的制裁。那如果你拿别人的都已经很有问题，更何况你拿神的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你会看到万有都从神而来，万有都出于神，连生命都是神给我们的，当然空气啊、水啊，甚至你所谓的粮食，大地怎么会出粮食？你发现原来这都是神的，而且这些空气啊、万有啊、地球啊，值多少钱？他们无价的，你不是可以用价钱来衡量的。但是神却说了一句话，他说：“那十分之一是我的，因为说把属神的归还给神，那么神的一切的次序、应许、供应，就将要归给人。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住房子，我们要还房租，要分期，坐车要还车费，什么东西都需要用到费用，唯独最重要的，我们就认为说免费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不是免费的，有一个法则，就是我全部都给你，但是十分之一是要归还给神的。所以当这个地方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因着我们的把十分之一的献上，神让我们经历那十分之九跟万有的祝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的法则底下。那这个法则真的非常非常奇妙。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特别在我们这里的，我想我们大家都在经历这个十一奉献。那我今天早晨在回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我就回想当我全职服侍工作以来，到结婚，从单身一个人赚钱，钱紧紧，也没有太多储蓄，到后来还可以结婚。结婚的时候怎么有钱结婚呢？奇怪，就是结婚，就是可以结婚。那我就看见，当我明白了十分之一的真理，我就守住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的真理。所以到结婚之后，两个人的生活慢慢慢慢有了自己的房子。哎，奇怪，我回想，特别回想这二十多年来，这二十多年来，我就回想到我的薪水，从我开始的薪水跟我现在的薪水，应该多了一倍吧。可是多了一倍，可是你知道生活的指数是涨了几十倍，生活的指数是涨了几十倍。那薪水就算多了一倍两倍，哇，其实跟生活指数的那个倍数好像不能成正比的。但是我却发现，我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孩子，到两个孩子，从孩子到小学，到中学，到再念大学，你可以想象那个费用的那种的增幅度是多少的。当我回想我的生活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我有这么少钱的时候，要面对这个生活的时候，我刚刚够用。当我面对这么大的生活的时候，这么大的生活开支的时候，我也是还是够用。我就回想起来非常的奇妙。我其实有一个东西蛮讽刺的，因为我女儿的读书还可以申请一个所谓的教育部的一个所谓的援助金。为什么教育部会发援助金？因为教育部会发援助金给所谓的低收入的人。诶，我们算起来啊，原来我处在低收入的这个范围，中低收入的顶线的那边，差一点就不能申请了，我还可以申请。那诶，我就回想起来觉得诶蛮奇怪的，原来我竟然还是处在这个所谓的中低收入的这个范围，可是我的生活却是在那个10%的高生活水平的那一个范围里头。诶，回想起来，这个神迹不是我的银行户口哇有数不尽的钱，不是的，我银行户口很常见底的，可是我的生活却是一个好像没有缺的。我的生活开支去到多大，我好像就可以有多少的供应。那我就看到，哎，回想起来的时候，这岂不是一个神迹吗？这个神迹岂不是就是看到那种，因为当我们守住十一奉献，堵住那个破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这个的应许是这样子的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恩。那么第三个小点时间差不多了，就是忠心的献上是脱离咒诅。从十一节到十二节那边就讲到，因着脱离咒诅包含什么？能够无灾无病，所需的无缺，所想的都有。那这就很，这是一个明证。当一个人有高收入，是他本来就一直处在富裕当中，可是你会经历到，当他也忠于这个奉献跟托付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的丰富是一个蒙福的丰富。可是当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丰富是背后充满咒诅、充满灾难啊的一种的所谓的好像看起来很丰裕，可是其实是背后有很多的隐忧。所以就看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考验。所以总结从后面那十三节一直到后面那个归纳在整个总结里头的时候，我们所说所为的，其实你看到神都在看。包括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谈，我们在谈十一奉献，我们要谈生命，我们谈爱主，当我们在谈的时候，原来这个有关十一奉献的这件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员，当然他这个讲法一般人听了之后不太能够接受。他说到他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在地狱里头看到一些沉沦的，曾经是在教会里头很积极的。那当他去追问为什么这个人会下到地狱里头，他所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心履行十一奉献。所以当时这个讲员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听了我也蛮纳闷的，我就觉得啊，十一奉献关乎到得救下地狱的这个事情吗？原来在这个经文当中似乎也隐藏了一点这样的一个的奥秘。前面在讲一个属神的生命是堵住破口的生命，是十一奉献的生命，然后当他们在谈论的时候，所以在三章十六节这边经文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就是原来好像有一个生命册在那里记录，给这个是被记录的。当然这个经文我觉得不一定能够直接这样讲了，但是这里似乎也有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原来在生命里头的这个表现的里头也隐含了一个好像生命册上有没有把你记录下来好的一个这么重要。原来神在看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所以因此我觉得今天的这一章整体来说给我们看到生命要不断的炼净，给我们看到生命要面对神，给我们看到生命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的经历，是从最简单脱离咒诅，脱离偷窃，到经历丰盛，经历祝福。你会看到这就是神奇妙的手。所以今天是一个对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一个的反省，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就一同来敬拜。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师母想要分享一点啊？有吗？来，可以。
好，我简单的分享，借牧师所说哈，其实我看这一章的时候，神是很严厉的在说，那个标题就放审判之日，他的上一段呢，然后这下面就第三章。他的审判之日要怎么样呢？其实神有恩典，就预言耶稣要再来，但是耶稣再来，因为这是在旧约嘛，当然我们看到耶稣来了，耶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所以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神要炼净，神要洁净，神还要熬炼。所以像以前牧师说的，黑变白，白要还要发亮，所以这个过程现在又讲是什么钻石教会啊，Quality Life, Quality Church 这一些哦，我觉得神真的，我才问神，神你要对 GK 做什么？GK 为什么要这样多的精力啊？但是这一章其实神给答案的，因为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神要用我们，所以我们称神国不是白称的，是要经过熬炼的。那 谁能够熬炼的过呢？在过去十年，许多的生命都经历神，但是今天哪一些果子是仅存的？真的是我们要做得胜者，不要讲说将来面对审判哦，现在就是要做得胜者。所以只要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破口没有去面对神去处理的，其实神宽容我们，给我们很多机会，但是恶者是一直来攻我们的，特别他看到我们要改变，我们要上升，我们要怎么样转化，他就来了。所以这阵子我们也很忙啊，很多的考验，很多要去扶持的，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一章里面有很大的提醒哦。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连连做见证，警戒谁呢？下面的这几个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所以这一些，这神列举这些，我相信这一些还可以分类出很多种，但是神更提醒我们，不管哪一些在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最笼统的，也是最广称的，不敬畏神。当我们允许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是不敬畏神，因为不把它放在眼里嘛，我们就继续犯罪啊，继续遮掩罪，所以这个神都不敬畏。所以恐怕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要炼净再炼净，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个力量，要选择呢不再偏离神，选择要活在光明里面。所以实际能够圣经里面问我们怎么样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其实这个不，神看重的不是那个祭物，是看重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所以神要的是圣洁公义的生命，是能够呈现上来献给神的。那怎么样实际活出这个圣洁公义呢？就是神所吩咐的我们有没有做，这个最简单也是最难的，因为金钱是我们最抓住的嘛，人最看重的嘛，因为金钱可以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满足，物质的满足啊，各方面。所以在这个层面里面，神再一次提当纳的十分之一啊，所以这一个是一个 test， 我们可以不可以胜过。然后后面再讲的第十六节也是，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所以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的，我们在说的，我们在祷告的，神要侧耳而听。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是神说的，然后呢，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想思念他名的人。所以神纪念我们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一个祷告，一个举动，一个关顾，神都纪念哦。所以到最后，当然神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属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我就在思想服侍自己儿子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无私的爱，一个为父的爱，完全接纳儿女的软弱，连续我们。所以虽然神讲了很严厉的话，但是神到最后还是用慈爱要我们归回，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然后但是神还是很明显的，他说到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与恶人，将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神是公义，但是神也是慈爱，所以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又是苦口婆心，又是很严厉的管教，要孩子回归。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一篇信息要对每一个，不只是我们这些服侍神的，对每一个你在网上听，你自己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要能够坦然面对神，我们要过，要成为优质的神的儿女，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钻石的教会，这些 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面对神，求神帮助我们。